我们大家打开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八节。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找到一起读。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来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阿们。今天我们要有一个题目，耶稣给你的都是最好的。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那么我们首先看一下这段经文的简单的事件啊，因为你要读过其他的福音书，你就知道耶稣在一个屋子里讲道，有一个人呢，有一群人抬着一个摊子来到耶稣面前，但是呢进不去。耶稣呢，这些摊子的朋友就把房顶给拆了，然后呢把这个摊子从房顶上给顺下来，顺到耶稣面前。然后耶稣说：小子，放心，你的罪赦了。然后呢有很多文士就开始呢心里边嘀咕，哎，他为什么这么说呢？然后耶稣说：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更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利。但是我们首先呢回过头来，我们再仔细的看一下这段经文，我们就不难发现，第一，这个摊子有没有听过福音？有没有？有。但是他听过的是什么福音呢？他听过的是什么福音？因为他是一个瘫痪的，所以呢他的朋友们就来找这个摊子，说：你知道吗，有一个人能医治你的疾病，那个人是谁呀？就是耶稣。你知道这个摊子用东北话是怎么回答的吗？拉倒吧，谁能治疗我这病，都瘫多少年了。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因为他来到这儿，耶稣跟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小子，什么？放心吧。什么叫放心吧？就是因为他咋的不太放心耶稣能医治他的病，对不对？所以说呢，他的朋友们很热心的去给他传福音，说你去找耶稣，你去见耶稣，你见到耶稣，你找到耶稣，你的病就能好，然后呢你去相信他。他的朋友们就很热心的传，但是这个摊子信不？这个摊子不信。我跟弟兄姐妹讲啊，今天呢人们受着，我们今天都是受着传统文化的影响，导致我们今天特别是东方人有一个什么样的毛病，或者说一个不好的习惯呢？就是我能看得见的东西我就信，对不对？我不敢说这是受什么思想的影响啊，因为这个东西一旦上升到一个层次的话就很难回来。但是呢他今天必须受物质的可见性，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唯心论唯物论，我们这边接受的是唯物论。唯物论简单一点就是说，我得看见物质，就是这个东西是我能看得见的。所以今天呢中国人一般都会把眼睛定定在人民币上，是吧？红色的这个钱往兜里一揣，这么往后一摸，舒服了，心里踏实。我们大家发没发现，你兜里揣完钱之后，你到哪儿都很硬实。特别哥几个在一块吃饭，我给你，我算账你的，我算，为什么抢着算？有钱呢，对吧？我跟你出去吃饭，我肯定不跟你抢着算，为啥？没有啊。所以说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今天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从小就受这个物质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一切都是以物质为中心。大家发现了没？你从小的时候你妈妈会告诉你好好学习，其实好好学习是不是一个概念？好好学习为了啥？有一个好工作，对吧？以后你考上大学之后能找个好工作，能找个好对象，然后呢你就有钱了，然后呢你以后的物质就好。 其实今天我们绝大多数都是在用物质文明在提高我们的精神文明，大家明白这意思不？什么叫用物质文明提高我们精神文明呢？就是我花钱去买我高兴。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受这样的影响，所以导致今天人们都有一个思想，就是我一定会相信看得见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大家今天就不容易，不难解释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去拜佛祖。为什么？因为佛祖就在那儿嘛，对不对？因为去了之后，我拿一个香，我上到佛祖那儿，哎呀，第一炷香是我点的，这么老粗，这么老长，都想点第一炷香嘛，往那一插，哎，灵了，灵验了。但是你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说你信就行，信就行。你来到咱们教会呢，还好一点，挂个十字架。我跟你讲，下次等咱们教会装修，我有一个想法，就把十字架取消了，咱屋里没有十字架。你进屋之后，你就说这是教会吗？为什么连个十字架都没有呢？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精神依靠了。你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温州地区呀？一说拆十字架，所有教会弟兄们就起义了，就跟这个铲车干，跟这个农民工干。为什么要跟你干？那不能拆十字架呀！所以说，这个十字架就成为你最后的一个精神寄托。我能看得见的就剩十字架了。你知道吗？所以呢，今天对于一个烧十字架、拆十字架，对于我们来讲接受不了。但是其实我跟大家讲，屋里挂个十字架有什么用呢？我曾经遇到一个弟兄啊，他找我，他说李教师能不能给我一本圣经？我说给你一本圣经不难，给你10本都行。你要干啥？过两天我出差坐飞机用。我说出差坐飞机你要看圣经吗？那个手机上不有吗？那个不行，我得带一本，但是别给我大的，要小的方便装。我说怎么呢？我带着它不能保我平安。我说保不了，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人就必须要有一个眼见的东西来敬拜眼见的神。但是你知道圣经当中最难的是什么吗？他说你们要用心灵跟诚实去敬拜他，是什么呢？就是你用眼见不着的东西去拜一个眼见不着的神。结果呢，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就是用眼见的东西去拜眼见的神，但是到我们中国，我们仍然接受不了用眼不见的东西去拜眼见的神，所以我们就怎么办了？改良一下，改成用眼见的东西去看，去拜眼见不着的神。所以说十字架呀，圣经呢，就成了你的法宝了，成为你辟邪的工具了，成为你保平安的东西了。为什么？你要用一个眼见的东西去拜一个眼看不见的神，但是圣经当中说你要用心灵跟诚实去拜他，是用眼看不见的东西去拜一个眼看不见的神。这个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太难了，太大的挑战。所以呢，今天很多人都是来找耶稣，他说我尿病好了我就信，但是在主面前的次序是什么？你信病才能好。哎呀，那怎么办呢？主啊，我必须得看见我好了，我必须得看见我痊愈了，我必须得看见我祝福了，我必须看见我钱呢、啊、我必须看见我的车呀、啊、我才能信你啊。主说不，你先信这些才有。那你说我咋信呢？有很多人就问李教授，李教授信主咋信呢？其实这个东西吧，你问我也挺难回答你。如果用圣经的话讲，那就好办了，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对不对？夫妻二人，或者是这个热恋当中的男女啊，你来找我，我会问你，你们两个相爱吗？看当时的状态。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两个人吵架了，哎呀，吵的这个不可开交的时候，我说你爱他吗？爱呀、啊，咋爱呀、啊？李教授，你说咋爱？你说就这种情况咋爱？等等。俩人关系可好的时候，我说你爱他吗？爱呀。我说咋爱的？那我就那么爱的呗。我跟你讲，这个信是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你明白吗？你别跟我讲圣经当中是老是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是你接受上帝之后外在的对上帝的跟随。能不能好？能好。能不能行？能行。很多人在这跟大家分享过见证啊，对不对？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见证，我说我到一个地方学习，那个地方刚开始建立这个培训中心，什么都没有，牧师啊对师母说， 出去买点那个碗筷子啥的啊，再买一个冰箱啊，这个再买点那个咱们后厨用的东西。这个师母说好，行，给我拿点钱。牧师说没有钱呢，没有钱咋买呀、啊？因为我是亲耳听见的，没有钱咋买呀、啊？他说你作为一个师母，没有钱就买不了了吗？凭着信心呢？如果当时你要用手机录上像，这俩人就是精神病，大家明白不？去买去吧，那个拿钱，没有钱去买去吧，凭着信心去买。这师母说好，凭着信心去买，反正你是头，我顺服头，让我去我就去，就去了。到这个二手市场，因为新的买不起啊，二手市场，二手挑都挑呢，哎，这玩意儿不错啊。为啥呢？因为你知道今天很多家庭当中或者教会弟兄姐妹顺服都是这种咬牙切齿的顺服，知道吗？你去干去吧，咋干呢？说干就行，行干，反正你就是要干，干干。但是很多的时候就这种顺服，知道吗？哎，这个师母顺服的丈夫就这种顺服，哎，让我去，去去去去，挑碗，也像模像样的挑，这碗多少钱呢？说这碗1块钱5个，买不起啊，就放那儿。下一个多钱呢？哎，买不起，就这么问。然后呢，一边走一边问的时候，前面就来了一个信徒，哎，说师母你干啥呢？啊，他说这不咱们教会要建立培训班吗？牧师说让我出来买点这个后勤用的东西，碗筷子啊，这个煤气灶什么的这些东西。然后这个信徒说别买了，我家正好搬家，我来就是要卖这些东西的，我奉献教会得了。然后上他家一车全拉回来。哎，你说这是信心不？那你说这种信心是哪来的呢？你说这是未见所见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我去之后我就知道有个人肯定能给我，那就不叫信心，知道吗？就是你去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有人能给你，那就叫信心。所以我去了，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人都把这个次序搞乱了。你让我好我就信你，主说不，你信我才能好。你祝福我我就信你，主说不，你信了才能得祝福。今天很多人就是把这个关系弄混。所以呢，我们中国人今天都是把眼睛定睛在物质的基础之上，让我摸着我就信啊，让我看见我就信，让我感觉到没用，感觉这个东西是不太准。所以说呢，很多人今天都是靠着物质建立起来。我跟弟兄姐妹讲，今天我们大家绝大多数坐在这儿的人，你是不是经历到主恩典？很多人是怎么经历的？是先经历后信的，没招了，病好了，不信也不行啊，都是这么来到教会。我跟你讲啊，今天有绝大多数老姊妹老弟兄，他不敢走，不是不想走啊，不敢走，包括我也是不敢走，你知道吗？为啥呀？经历到万一他后悔了，知道吗？所以说呢，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但是呢，那些人呢给这个摊子传福音，你信主吗？不放心对主，为什么？我病还没好，你知道吗？所以说你看他这些朋友们呢够不够意思？我跟你讲啊，这些朋友们就是咱们教会的啥小队。大家知道咱们现在是不是建立小队了？咱们的小队长是不是都可尽心了？有没有上学校门口给你们送书的？有没有上你家给你扛米的？有没有上你家包饺子的？听说还有人去陪跑步的，是不是？哎，为什么呢？我跟弟兄姐妹讲，咱们这些小队长是非常辛苦的。他们每天最痛苦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散会以后，一会儿到二楼，根据今天的讲道，把你要做的事儿做出来啊，想啊，我得为小队员做个啥事儿。所以大家发没发现，有人上你家替你打扫卫生没？是不是有人进屋就给你洗衣服？你现在还不知道咋回事呢？怎么突然间就热情了呢？这是小队施工，阿门。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大家知道吗？这个就是解决信徒的实际问题，这个就是建立关系的传道方式。所以说为什么你看我们大家发没发现这几个星期我们有没有感觉到礼拜六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你互相瞅一瞅，以前是不是都坐不满，现在是不是都没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当我们建立好这样的关系，按照上帝所给的心意去传福音的时候，上帝就做工。 阿门。你看他们这个小队，他们这个小队今天截止是不是还没有哪个小队长比你？你去不去聚会去？你说不去，我抬你啊！三个小队员给你抬来，不聚不行。咱们小队长现在还没做到这种程度，你知道吗？我再有一个教会啊，人家做这个小队啊，做到什么程度啊？早上开车来到教会，跟离教会挺远的地方，一拐弯跟人怼上了。怼上之后，人家小队长就打电话说：“那个来聚会没？去不了了，今天咋的了？我那个搁这头跟车碰上了，跟交警处理，处理完了赶不上了。”搁哪儿呢？小队长说搁哪儿呢？他说搁哪儿搁哪儿。好嘞，五分钟之后开车到了，告诉那个队员，你开我车去聚会去，我给你处理。咱今天是不是还没达到这种状态呢？那小队长还没达到啊！你要像圣经里这些小队似的，我抬你去，你去不了吗？去不了我抬你。截止到现在，我也没发现谁抬一个人来，是不是？但是你看圣经里的这个小队做的是不是非常好？你去信主去吧，我去不了。你相信耶稣病就能好，我得看见，我抬你去，抬到什么程度吧，房顶拆开。我今天还没发现谁把卷帘门卸开，从这进来个人，说李教授我得信主。什么时候咱们把卷帘门给拆了？你为了进教会你能把玻璃砸了？你不让我进，进不去，我玻璃砸了我得去信主去，你随便砸，知道吗？哎，今天大多数都是你让我去聚会，我砸你教会玻璃，都是这样的信徒，知道吗？所以说你看圣经当中这个小队做的是不是非常好，把房顶拆了，顺下来之后，耶稣看他第一眼说的是啥？小子放心吧。他以为下一句能说啥？你病好了。他是不是这么以为的？小子放心吧，你最赦了。主啊，你给我的好像不太是我想要的，对不对？我想要的是啥？我想要的是病好，结果你告诉我罪赦，罪赦了有什么用啊？你知道吗？今天很多人不太注重悔改的原因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你赦罪对我来讲有什么用？我们大家为什么一再上帝面前悔改悔改？主啊，我错了，你赦免我。为啥你总是敷衍就了事了呢？为什么？我都不知道悔改对于我来说有什么用。我跟大家讲，你回头看看圣经里面的每一个人，凡是被上帝所使用的每一个人，你就不难发现罪对他这一个人有很大的影响，对他的下一代有没有影响？有。你看看大卫，大卫就是因为跟八十八行了一次奸淫之后出现多大事儿？第一，他儿子死没死？死了。第二，他遭没遭大灾难？遭了。第三，他的儿子是不是强奸了他自己的亲生妹妹？这都是从哪儿来的呀？都是从大卫曾经犯了一个小错误。其实这算个事儿吗？对于一个国王来讲不算个啥事儿，你知道吗？我跟大家讲啊，我为什么我一再强调，我说咱们教会的姊妹在家庭当中一定要检点。今天很多的时候你换衣服你干什么？就因为你的孩子，你的男孩子或者你的女孩子一推门扒个小门缝一看，哎，原来女人是这样换衣服的，然后好像从那天开始他就什么改变。我在北京带团记的时候，有一个像这个杜明轩那么大的一个孩子，你知道他最愿意干的事是啥事儿吗？一到夏天见着教会的姊妹就掀裙子。孩子小吗？谁能跟他去计较？他干啥？他掀裙子不看，他钻裙子里头玩。你说哪个姊妹穿个裙子，人家小孩脑袋伸你那个裙子里头跟你去玩？哎，他从小就那样，谁也不知道咋回事。我有一天发现，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他妈妈换衣服的时候，从来就留个小缝。要不你就全开开，咱就自由派改革开放了；要不你就全关上，咱就保守派谁也别看，知道吗？就留个小缝非常危险，明白吗？这跟开窗户一样，我们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开窗，要么就全开，要么就全关，千万别留缝，有个小缝风进来弄不好就中风，明白吗？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缝啊， 极容易给他的眼睛，所以说从那天开始，这个男孩看所有女人的眼神就是缝里的那样，哎，那样。他才四岁，大家不要笑，我告诉你们，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或多或少受过这样的刺激，所以今天你才会变成这样。我这两天在看一本书，面对男人面对诱惑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啊？那里面记录着一个美国牧师晚上出去上自己家草堆里边的时候，一回头看见他邻居家里的妻子在换衣服没挡窗帘，哎呀，他看完之后他就一直在那看，他看了好半天，他老婆喊他都没听见，然后来他一进屋之后，他老婆说你干啥去了？没干啥，我就在门口，你不看见我在门口，你在门口干啥呢？因为他们家都是基督徒，他的师母对牧师的反应是非常敏感，说吧，你犯罪了。牧师还在狡辩，你看我在门口我就倒个垃圾，我能犯什么罪？他说你的灵魂已经出卖了你，说吧，我们都被一个灵感动，我看见了魔鬼在你身上的作为。然后他的丈夫就说，我刚才看见邻居家这个女人在换衣服，她没关窗帘，那你为什么不奉主的名去抵挡？他说我没经过这个诱惑。我跟你讲，师母是很难做的，截止到现在我在中国一个能成为师母的女人我都没有发现。我跟我的妻子讲，我说老婆你要做师母还是要做牧师？她非常斩钉截铁地说我要做牧师。为什么不做师母？师母太难了，你知道吗？每次牧师在前面讲到的时候，师母的灵性要比牧师好很多，师母还得去在各个方面去照顾牧师，无微不至。所以说在韩国呀，培训一个师母你知道需要多长时间吗？7年。培训一个师母，成为一个女人成为一个师母需要7年的时间，韩国专门有培训师母的学校，如果你们谁想当师母可以给你送去，但是你能不能经受过这个考验就不知道，成功率不高。所以说牧师好当，师母不好。所以呢，今天很多人在面对罪恶面对诱惑的时候没办法，怎么办？奉主的名去抵挡。那个时候上帝有没有感动你？感动了。为什么做不到？缺乏平时跟上帝建立的关系，你知道吗？缺乏团队给你带来的这个恩典。你知道今天我们大家都习惯了单打独斗，自己的信仰不去建立团队，我们几乎很少在团队当中赤裸敞开，我有什么罪，我有什么错问题，我有什么错误，大家来帮助我，没有。所以你看这个小队，他知道你的问题，知道你的错误，知道你的，哎，来到耶稣面前，他本想着说，主啊，我来了，你是不是就医治？但是耶稣怎么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主啊，你给我的不太是我想要的呀，我想要的就是我眼睛能看得见的呀，主。上帝，我想要的就是我这次成绩一考我就能提100分。主，我想要的就是我祷告完了我没对象，第二天从教会门口就进来一个就要嫁给我。主，我想要的就是我现在没有钱，我买个2块钱的彩票中500万，我剩下450万我全奉献。想的都很好，但是上帝不会给你你想要的，但是上帝给你的都是最好的。阿门。跟我们身边的人说，上帝给我的都是最好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求呀求呀求呀求，你知道今天影响我们跟上帝之间建立关系的是什么吗？就是小子放心吧。今天就是你对主放心不？不放心。你不光对主不放心，你对谁都不放心，你对你妈都不放心，知道吗？你就对你自己放心，你自己还做不好。所以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放心吧，上帝给你的都是最好的，等候上帝的时候。阿门。所以说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寻求的是什么？我们要有信心来到主的面前，对不对？当你有信心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放心吧，你对主放心吧的时候，什么就没了？ 赦罪了，阿门。赦罪了之后什么来了？病好了，是不是？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最重要的是你要对主怎么的放心，上帝感动你的你就去做，上帝不会害你。我们的母亲和我们的父亲是不是曾经都经常会跟我们说一句话，孩子，爸不能害你，你知道吗？但是我为啥不听你的？我对你不放心，我感觉你说那个话根本就没用，我感觉你跟我说的一点用处都没有，就不敌我那好朋友跟我说的，我感觉他说的就好。但是你的母亲和你的父亲永远不厌其烦的婆婆妈妈的一天在你面前絮絮叨叨的说什么，孩子，妈不能坑你，妈不能害你，对不对？我们今天要对我们的上帝放心，阿门。你还有重担吗？你还有问题吗？你为什么在上帝面前你不祷告不悔改？我们有重担在上帝面，我跟大家讲，你所有一切的问题没能解决，第一，因为你有罪啊，你在上帝面前认认真真悔改过你的罪，你悔改了之后你还犯不犯这个罪？当你悔改了，你不犯了，你对主放心了，你信上帝了，你知道什么叫悔改吗？大家知道不？大家知道吗？我告诉你，悔改其实就是把你内心当中你跟魔鬼所有的小秘密告诉谁？告诉上帝。主啊，我告诉你，每一个人心里今天仍然有你放到心里边没有跟主讲的事儿，你知道吗？什么叫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放心就是你跪到主的面前，你把你里边一切的事跟主说，不光是你认为的罪，我告诉你，今天你在上帝面前悔改的一切的东西都是你认为的罪，而不是上帝说的罪，知道吗？你有没有把你内心当中的秘密告诉过主？主啊，我就瞅赵永胜怎么那么不顺眼呢？你说啊，你说成天听到也不好好做了，你告诉过主吗？你知道吗？哎，主啊，你说怎么就这个看不上王博？你说怎么就看不上少杰？我看不上李伟，前面这排我都看不上。你跟主说过吗？你没说过。你跟主说的，主啊，我是个罪人。主说你跟永胜呢？哎，他没事，俺俩挺好。上帝要求的就是你把你内心当中的小秘密都告诉谁？都告诉主，对他怎么样放心？不是你认为的你的罪。主啊，我论断了，我说谎了，我骗人了，我恨人了，我这一切，我告诉你，今天很多人并没有在上帝面前赤裸敞开。你知道上帝为什么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吗？因为大卫经常看似好像埋怨上帝，对不对？主啊，为什么要我这样？主啊，恨不得我的仇敌都被弄死。主啊，你践踏他们，你杀了他们，说没说过这些话？为什么？诚实。你诚实吗？你在上帝面前虚伪。所以说他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对他讲，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什么叫你的罪赦了呀？就是你今天来到这儿，你的罪我都知道了，大家明白吗？我都知道了，剩下的事就开始一样一样对账，明白吗？今天你来到上帝面前，就像移交档案一样，把你的档案已经移交给主了，主然后对一下，你是84年生的不？你说我就不告诉你，你这属于不配合工作呀。你家是住在杨家不？你说你自己查。那你想跟我说点啥？我是个罪人，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你要在上帝面前赤裸敞开，你要对主放心，把你里边的一切都交给我们的上帝，因为他给我们预备的是超过我们的所求和所想，阿门。他给我们的并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但是他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阿门。好，我们下面小队分享。